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，请你进入四世纪第六章来看基甸、厄列安达后的残局。第六章一到十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、挖洞、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壤，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羊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第六章开始就进入基甸，基甸出来的时候是特殊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比前面的四师的时候还更苦，因为米甸人进来欺压他们，让他们吃的喝的通通变疫倦困难，到一个地步呢，连人骆驼无数呢，进来的外邦人毁坏他们，让他们呢极其穷乏，呼求上帝。这时候上帝就兴起基甸，基甸第六章被上帝兴起，这个人一出来就发觉六章十五节他非常谦卑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的家在马拉西支派当中是最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。他一上来非常谦卑，也非常谨慎。六章十七节说，上帝啊，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。他呢，被上帝吩咐把他自己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在六章二十五节把它砍了。他非常谦卑，非常谨慎，非常机警。第六章一上来就打了一雷安打。第七章，上帝透过他找的三百个人，把米甸人打倒，就打了二雷安打。可是六到八章，基甸这个人一生，你来看，给他盖棺论定。他一辈子的侍奉就停在厄列安达，用棒球的术语是他留下残局。因为呢，三个角度来看，灵性上他一上垒，上帝确实呼召他与他同在，甚至呢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在六章三十四节，这在四世纪里面是第二位四师被圣灵所充满。但是他死后第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继续去拜巴利，灵性资产全部归零。外交上面呢，本来第六章第七章基甸把米甸人打败，脱离米甸人的网罗，可是第八章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继续成为外邦的奴仆。基甸一辈子政治资产死后全部泡汤。家庭上呢，他在第八章跟一个妾所生的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，杀了基甸其他所有的七十个儿子，家庭所有的资产全部报销。整本四世纪最关键的人物是基甸。基甸前面的四师，不管是厄陀涅，不管是以户，不管是底波拉，不管是雅意，通通看不出有特别的瑕疵，或者说这些人都回到本垒得分。但基甸之后所有四师，不管是耶弗他，特别是参孙，都留下残局。而且从基甸之后呢，以色列因为拜偶像所带来的黑暗外压变成内乱， 本来士师在基甸之前的枪口是往外，基甸之后枪口都变成往内，灵性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败坏。甚至到了17章，母亲跟儿子一同来造偶像，甚至到一个地步呢，把摩西的子孙也拖下水。基甸前面的女生亚萨会求上权下权来帮助他的先生，可是到了四世纪的尾端，正好颠倒，利未人让他的妾被强奸，又把他杀了，切成12片。到四世纪尾端，最好的描绘以色列的堕落、内乱、内斗、内讧，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基甸就变成四世纪当中呢以色列灵性的转捩点。所以六到八章，你研究这个人，你就会发觉神儿女的侍奉可能没有永恒价值，盖棺论定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因此我们要从士师基甸这个人身上来思考，你的侍奉怎么样有永恒价值。不要学习基甸上来不错，第六章第七章打的二垒安打，到第八章却停在二垒，留下残局。厄里安达的残局提醒我们几件大事。第一，得胜的关键是上帝。第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又继续踩红线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自杀带来了他杀。苦到一个地步呢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、东方人组成联合的阵线，让以色列人苦不堪言。也难怪呢，上帝呼召基甸的时候呢，一呼召就有32000人出来。但你会发觉让基甸跟读者非常惊讶的是，上帝要基甸把32000人裁去22000人，剩下10000人，再从10000人当中删去剩下300人。就在第七章的第一节，哈利泉旁边靠近摩利冈这个地方呢，只挑300人。挑选的过程让人家好奇，第一个删去22000人是胆怯的，请你们回去，剩下10000人，10000人挑到只剩下300人。挑选的过程呢，一些人以为是要挑选那些警醒的，是那些跪下来喝水的人不警醒，没有危机意识的人不挑。实际上呢，这个解经不太妥当。为什么挑300人？理由很简单，是只有那300人用舌头舔水。上帝只要300人，上帝要以色列人知道征战的大战士是上帝。所以七章二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数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而且参战的过程又是非传统武器，300人把它分成三队，用吹角、空瓶、火把，完全没有任何刀，是喊着耶和华的刀。原来要基甸跟300人知道得胜的关键在乎上帝。但是基甸整个过程他偷偷的把他自己放进来的，在七章十八节，他告诉下面的人说呢，你们也要在营四围吹角喊叫，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耶和华跟基甸，他把他自己塞进去，他把自己荣耀也放进去，偷偷的把自己的地位扛起来。后来他的儿子叫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的原文的意思是我的父亲是王，还隐隐约约在高耸自己的荣耀，预告基甸准备在第八章得胜之后把以弗德引进来。莎士比亚讲的对，骄傲跟野心是伙伴。基甸得胜第六第七章已经看出他有骄傲的痕迹，准备进入四世纪的黑暗，更黑暗，是因为这个人留下残累、骄傲，不懂得把荣耀归给上帝。神的儿女一定要特别留意，特别领导所有的得胜征战得救的人数，教会的成长，记得那是上帝给的， 上帝才是大战士，上帝可以用任何人，任何的策略，上帝可以用任何的性别，不在乎你的胆量。你要懂得把得胜归给上帝，不是我们的好，是上帝好，不是我们强，是上帝是强盛的神。得胜的关键是上帝，好让你不要留下残累。第二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我没有说错，中国人怎么说？失败是成功之母。读圣经的历史人物就发觉正好颠倒，成功当中就列下败笔，成功当中就把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做我的父亲是王，成功之中就把上帝跟自己摆在一起，窃取上帝的荣耀。六到八章，前面两章记载基甸两章的成功，谁都没有想到第八章是他的失败。前面两次厄里安打，断断没有想到呢，第三垒第八章失败在等待。任何人被上帝用之后，就发觉呢，下半场更难打。大卫王也是败在成功是失败开始的定律。四世纪的十六章参孙也是败在这，所罗门王也败在这。因此，你前面上半场如果失败，不要太难过，上帝熬炼你。怕的是你太快一上垒，太快一上舞台就凡事顺利。小事了了，大未必佳。成功会埋下失败的种子。基甸三章，前面两章成功，后面的失败在等待。要留心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第三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第八章三十节，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。不可能是一个太太所生的吧？这一堆太太生出一堆孩子，多妻并不是圣经的原则。基甸死后，第九章亚比米勒，他的那个妾所生的，就把他其他七十个儿子全杀光，家庭资产全泡汤，就是因为基甸败在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参孙也是死在大利拉手中，大卫因为跟拔示巴家里死了四个人。你会发觉呢，长得越帅的男人越危险。你如果是英雄，外面又漂亮又有钱，你的色情方面要特别留意。美国作家杨斐利讲的对，性爱金钱权力跟感官的享受都是上帝给的礼物，不过在堕落的世界里面，这些礼物好像易爆物，要小心处理啊。因为机会也许只敲一次门，试探往往在按门铃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是你不能继续回本垒的关键。第四，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。这七十个孩子不可能一次生光，一个一个生，一个一个娶，一个一个堕落，而且越堕落越惨。不要以为我只要不要犯大罪，小罪会累积成大罪，小罪有漏缝就赶快留意。你非发觉已经有婚外情的倾向，求主切断，不让小罪累积成大罪。基甸死后为什么会家庭互相残杀？就是他不懂得小罪累积成大罪。因此求主帮助你，要回本垒的人要死后盖棺论定，被上帝说这个人是忠心良善，就留心不要让小罪累积成大罪。第五，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。基甸会做事，他第七章有策略，把三百个人分成三队，用脚，用空瓶子，用火把，河西圣战，在耶斯列平原用策略来惊溃敌军。他追杀到河东，看到西巴萨木拉杀他的像王子样式的同胞们，因为八章十九节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。他呢公报私仇，成为好战分子。他在追杀河东的西巴萨木拿米甸两个王的时候呢，碰到苏哥人 跟皮努伊勒的人，请你们帮忙我。没有想到苏哥人跟皮努伊勒城的人呢，不愿意来帮助基甸人，他就对他们说，我回来一定要修理你们，因为你让我太丢脸。他关心自己的脸超过上帝的荣耀，怀恨在心，果然打到河东回来以后呢，就修理这两个城的同族，他也因此挑起了族人的仇恨。以法人连在第八章第一节告诉基甸，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参战，他饶了以法连人，却对苏哥城人，却对庇努伊勒人却动以刑罚，他分裂了同族的人。他那种不懂得做人，却只会做事，做事跟做人是两回事。求主帮助教会的领导，不能单单只会做事，你要会做人。如何让同工合一团队，你就留心，会做事不一定会做人，不能回本垒。第六，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儿女，在八章二十节，就在西巴萨木拿面前叫你的儿子义铁来杀他们。那义铁是他的老大，胆子小，不敢拿刀杀西巴萨木拿，基甸就在儿子面前杀给儿子看，因此这个儿子已经学会了如何互相残杀，种下的他的孩子们71个人会互相残杀。怎么样的父亲就有怎么样的儿女。第七，得罪神的必会得罪人。八章二十七节，基甸制造以弗德，成为以色列人全家的网罗。因为你得罪上帝，就会得罪人，就会互相残杀，留下残局。你要回到上帝面前，免得你留下残局。求主帮助你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领导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求天父帮助我们当父亲，成为敬虔的父亲。当我们小罪的时候，求帮助我们切掉小罪，帮助我们应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会有失败，更帮助我们随时随地仰望你，你帮助我们得胜，把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更帮助我们敬拜你，不能敬拜假神。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，阿们。